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要读第一到第五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请大家听我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同做长老，也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又是同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定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照样你们青年人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三一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能够来敬拜你，用歌声来赞美你。主，无论是能够唱出来的或不能唱的，主啊，你也使到我们都能够用从心里来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就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让我们众人从你话语当中能够再次被激励啊，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能够再次的来思想到主啊有关于牧养神的羊群这样一个课题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晓得我们刚刚如何的来回应。主，求你赐福这段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如果你曾经在新加坡的甘崩长大的话，我相信你对于人们养鸡养猪应该不会陌生，对不对啊？你就算你家里没养过，你看过别人养过啊？请问如果你对这样的环境熟悉的话，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养羊的？哦，有人看过，有人家乡有养羊的，可是在新马一带好像比较少看见这样的场景，是吗？我去稍微从网上了解一下，原来196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曾经一度的有很多所谓的养羊场哦。那时候呢，这个养羊场他们甚至是从国外把羊运进来哦，来这里饲养哦。可是我们就发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个好像就不见了啊。今天呢，新加坡好像只剩下一家的羊场，我没错的话，一家羊场哦。这样，请问如果没有羊场的话，你没看过人家养羊，这样你有没有看过牧羊人？我问很奇怪，对吧？因为你没看过的话，这里都没有，你怎么会看到？其实也不一定嘛，如果你有机会出国走走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看过。我自己的话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曾经去过，有次去纽西兰的时候，在那里呢就看到了牧羊人在工作哦。那时候作为游客的话，哇，我看的时候其实挺兴奋的，因为从小到大没有看过吗？那时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两个印象哦。第一个就是哇，看到牧羊人如何带着牧羊犬啊，把他的羊群召集在一起啊，他就让我们看见羊跑了，不过他们就可以把他羊全部圈在一个地方，哇，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第二就是他给我们看怎么剪羊毛，哇，看完了之后，这就是我对牧羊人工作的印象啊，哇，看起来挺写意的。是多年以后哇，我才从另外一位牧羊人的身上啊。我在苏格兰教会有位长老，他是做牧羊人的，我才从他那边才知道说，哎呦，原来做牧羊人工作不是像我在纽西兰看到那样哦，那个是做给游客看的啊。真正的说到有关于牧羊人的时候，要做的东西其实是 非常的是不容易的，是很艰辛的一份的工作来的。比如羊每一天你都要喂它，对不对？而你要喂羊的话，草不是自然而然生出来的哦。你吃完了一片草的话，你要去找另外一片草给它吃啊。我记得在苏格兰的话长老就说过，当时候他们因为有不同的给羊吃草的地方，他们就确保说每一个季节至少有一个地方是空出来的，特别给草生出来，以便呢羊到了季节到的时候，就季节改变的时候不会突然间没草吃或者不够草吃啊。当然今天还有饲料你可以加进去啊，这个相对而言似乎会比单单只种植草来的容易了，你不能到处去找地方来给它吃。不过呢你要每天喂它吃啊，那个本身是一个工作，特别是如果你有好几百只羊的话，哇，你要做的工作就真的是多了。除此之外呢，牧羊人本身他也必须要确保说羊群的身上不会有寄生虫。那未有寄生虫的话，羊会病的。羊会病的话，不只是一只羊病哦，搞不好就是一群羊会病啊。所以呢，当羊如果病的时候，牧羊人是特别的照顾的，还要特别打给兽医啊，叫兽医进来啊，特别来看，有好一些的东西要做的。而这样照顾一大群的羊，其实呢，要请假找时间休息也不容易。为什么？你不做的话，谁帮你看你的羊啊？啊，如果你是养一只羊，你也可以把一只羊给别人帮你看，对不对？可是如果养的是大群的羊，谁来帮你看？会看大群羊的也有自己的羊啊，对不对？啊，所以除非真的有些是退休了的牧羊人，他可以过来帮你看看啊，给你休息几天，不然你就会发现哦，牧羊人的工作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要做东西非常的多，挑战是非常的大的啊。好像我们的话，如果今天你很累，昨天生病了，你今天可以说我睡迟一点，对不对啊？或者说拜一生病，拜二你就会睡迟一点点，补足睡眠。请问牧羊人能不能说哦，我生病了，我的羊就不用吃了，然后我就睡九点，我不管他。你会发现做牧羊人的限制挑战非常大。而对于做牧羊人的人而言，你会发现如果有新的牧羊人要来的时候，比较资深的牧羊人通常都会去帮助这些新的牧羊人，告诉他们说诶，那做牧羊人你要注意什么，你该做什么等等，尝试把他的经验给新的牧羊人来讲，帮助他们。而我们今天呢，从经文，从彼得前书五章的一到第五节的正道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注意到在这里彼得就给了神的羊群的牧羊人一些的吩咐，告诉说他们说他们该如何的来牧养神的羊群。在这里呢，这群的牧羊人指的是谁呢？啊，指的就是教会里头的长老啊，指的是教会里头的长老。尽管彼得在这里是跟来吩咐长老该怎么做，可是呢，我们要记得彼得不是在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之谈，那不是纯粹跟他们讲说凭着我多年来的经历你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啊，他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他要把上帝借着他要向这群牧羊人所说的话告诉他们。而是谁借着当神我们讲到神借着彼得来向这群牧羊人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清楚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的大牧羊人啊。圣经当中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他是牧长啊，他是牧长。牧长是什么呢？在当时候的时代，当人没有羊的时候，看羊的人叫牧羊人，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人养很多的时候啊，就需要很多个牧羊人哦。啊，很多牧羊人的话，他们如果是帮忙一个人来看那群羊的话，他们通常牧羊人当中啊，这群牧羊人他们就要向一个牧长来报道啊，或者说大家听那个牧长的话，牧长该讲要怎么做，哇，这群牧羊人才照着牧长所讲的去做。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牧长，长老们是牧羊人，就是牧长旗下的牧羊人， 当做的时候，就是照着牧长所吩咐的来执行，来牧养神的教会。好，请留意哦，彼得在这里经文当中很大部分，特别是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是非常专注的在与牧羊人说话的啊，就是跟长老们在说话。可是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不是把他们叫在一边说，诶，你们过来啊，剩下人不用知道，我跟你们讲就够了。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啊，你看在今天正道经文当中啊的第一节他就说到，我这同作长老也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又是同享将来所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换句话说，他说话的对象当中是不是每个人都是长老啊？不是哦，他说话的对象当中不是每个人是长老啊。我们要记得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写给散居的信徒的，所以他现在是在跟这群散居的信徒说话的当儿，特别的跟他们当中做长老说话。他并不是把长老抽出来哦，而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知道说，长老所当尽的职分，长老当如何的来牧养，为的就是使到信徒也知道的情况下，该如何正确的来就着长老的职分来回应上帝的话，他们该如何的来顺服。所以呢，在今天的从今天正道经文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牧养神的羊群。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思想，第一就是对长老的吩咐啊，第二是对信徒的吩咐啊，对长老的吩咐以及对信徒的吩咐。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二节上半节的经文啊，经文这边就说到，我这同作长老也是为基督受苦做见证，就是同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当中做长老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看顾他们。请留在第一节当中，彼得一开始就说他自己是同做长老的，换句话说呢，他要表达的是他与他所说话的对象，与散居在各地的那群长老们，他与他们同样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受苦做见证的，而将来呢，他也会跟他们一起来得享将会显现的荣耀。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彼得本身，他说是长老的同时，他其实他也是使徒，对不对？他也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啊，就是他在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可是呢，尽管他有这个其他的身份，他并不认为说自己就比其他的长老高一等，反而他说我同做长老的时候，就表明了他跟其他长老其实是同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牧者，而他们都在那位大牧者，那位牧长的旗下。所以他接下来要吩咐这群长老们，他们当做的事情，其实也是他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就他们要留意什么，他自己也需要留意相同的事项。当我们读到说他为基督受苦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直接去想到的是，诶，彼得看过基督受苦吗？看过，对不对？因为在他不只看过，一起去经历到，当基督在世上的服事的时候，特别是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彼得坐在那里看到经历了。可是呢，这里他讲到的这个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是这群长老也同享的一种的见证来的啊，所以他的确是看过见证过基督所经历的苦难。可是呢，这里要强调的是，他与这群长老是如何的在众人的面前来宣讲基督的受苦，以及他受苦所成就的那救恩的。不但是如此，也因为他在宣讲基督所成就的这救恩的时候，他与这些长老们，他们也面对了苦难， 他们也因此必须受苦。彼得的话，我们如果对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一到第二十二节的经文那段落有熟悉的话，我们就会回想到的，当时候彼得他因为宣讲福音就被抓了起来，当时候的犹太人宗教领袖把他抓起来，那吩咐他说他不可以再继续传讲了，对不对？哦，他受苦吗？他的确受苦。而这些长老们呢，他有什么受苦？哦，你要记得哦，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就特别讲到基督徒会面对苦难。基督徒面对苦难的话，作为基督徒的领袖的，他本身也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他作为基督徒本身就面对苦难了。可作为领袖，别人丢石头的时候会先丢谁啊？当然会丢基督徒哦。或者是如果要找麻烦那找基督徒麻烦，可是肯定也会特别找领袖的麻烦。所以他们受苦吗？的确是会的。基督徒当时会受苦，领袖所受的很可能是更大的苦楚来的。所以在当时候呢，他们尽管受苦，可是彼得在这里就提醒他们说，这样的苦难是暂时的，因为有一天彼得与这群长老们，他们将要去领受，去享受同享那将来将会显现的荣耀的。所以在这里说到荣耀的时候，这个荣耀是谁赐予呢？就是那位牧长，他会把这个荣耀赐给这群的牧羊人。所以对当时候面对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的长老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份的鼓励来的。因为晓得说，我这样的坚持是有价值的吗？有，因为上帝如此的吩咐，而上帝不然如此吩咐，他也会因着我这样的坚持，他会把奖赏赐予我。而在你要记得，在当时候你要牧养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候你牧养的对象也在不断的面对着苦难，这是一个长的路，一个坎坷的路。不过当他知道说将来要得着那荣耀的时候，这个就推动着长老们前进。而在此我们就要来问一下了，长老这边讲的长老指的是谁，对不对？我们讲长老，我们稍微我们讲说曾长老，我们讲孙长老，对不对？请问我们会不会跟牧师，我们会不会叫牧师说做长老？会吗？不会。你有叫牧师做长老过吗？没有，对不对？可是呢，圣经在这里讲到长老的时候呢，其实是包括牧师在里面的。啊，我们要留意这一点哦。因为长老在这里所指的呢，是有至少分成长老在圣经当中是分成两个职分的啊，一个是治理的长老啊，就是曾长老、孙长老，他是我们叫为治理的长老；另外一个是教导的长老，牧师呢就是教导的长老。他同样是长老，不过他不单是治理教会，他也在上帝话语的宣讲方面，这是他的职责。所以在圣经在这一处在讲的时候，就是提了治理长老还有教导长老，他们同样的都被呼召来忠心的来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牧养上帝所把他们放在的这间教会。这样请问啊，牧养，我们讲这样久，牧养，对不对？常常听到的一个词汇，请问牧养包含了什么？牧养包含了什么呢？经文呢，让我们看见勿要牧养啊、哦，你看那个画杠的那些字哦，勿要牧养。所以经文是说到，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看顾他们。如果你回想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例子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牧羊人要照顾羊的什么东西啊？全部哦，他不是单单只是照顾羊的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不管了，不是，而是照顾到完的。无论是他的吃喝、他的安全、身体健康等等，都照顾到完。而经文这里在讲到牧羊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这也包含了要看顾他们的那个层面在哪里。所以圣经呢，在讲到牧羊人的这个概念的时候，牧羊人就是那位来关怀、来保护，甚至呢是在需要说来管教 并且来引导羊群的那一位。而讲到牧羊人的时候，就是那位领袖，上帝所兴起的那一位，来照顾他子民这一位，他就当如此。当我们看诗篇23篇的第一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也把自己比喻成牧羊人啊，上帝。所以在那里呢，我们就看见上帝就如同一位牧羊人一样来照顾他的羊群。所以在诗篇的23篇啊，经文这样说道：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会缺乏。啊，这是上帝让我们看见的，牧羊人怎么照顾羊，神照顾我们。而主耶稣基督呢，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是牧羊人。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在那里他就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你看经文的第十章，约翰福音十章第十一节说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第14节就接续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在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一位为羊舍命的大牧者。他为我们舍命了吗？的确，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为了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为了神所赐给他的，他所拣选的这些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而就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以致呢，我们能够来信靠他。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不用再去面对永远的刑罚。因为作为罪人呢，我们理应面对的是永远的刑罚的。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这位大牧人为我们舍命，所以信靠他的人都免去了那永远的刑罚。而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这位大牧人所做成的这救赎工作，这个救恩已经一次过的完成了，所以接下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让其他他旗下的牧者去做同样的东西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这一切。而当我们讲到今天的牧人在这位大牧者的带领之下如何的来牧养他的教会的时候，就不是在为他们死以致拯救他们，因为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反而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来照顾，来保护，在适时的时候来管教，来引导羊群，就是为了要使到羊群能够在基督里头被建立起来。而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的例子啊，在约翰福音的第21章当中，主耶稣在那里，他使到彼得来到他的面前啊，他使到彼得再一次的能够被差派出去啊，来为他来牧养教会。而在那里呢，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啊，在第21章的第15节到17节当中啊，主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他说：你喂养，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三次他就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他三次的跟彼得说，就是为了再使到彼得能够来仰望他，继续的来牧养他的教会。而在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牧养，一种的喂养，它必须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上的啊，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他想要做的，而是一切对上帝的话语为基础。所以呢，长老们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而在忠心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帮助信徒们得造就，得以成长。而不单是透过讲台信息的分享，也透过其他方面的上帝话语的教导，就帮助弟兄姐妹们在自己私下的时候来读上帝话语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来明白 在上帝话语当中更加的来认识来成长。不止这样，长老呢也有义务职责，就是来保护你羊群当中免得受到假教师啊错误的牧养的一种的经历啊。因为有圣经当中让我们看见是有假教师的，就是他会告诉你，他会把自己表现的好像他是一位爱主一个真的忠心于圣经的人，可是呢事实上他不是的，因为他所教的内容是跟圣经是违反的。而在这种情况下的长老本身是有义务来保护自己的羊群的。而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28节，我们也看到有这样保罗在那里也就给了教会这样的提醒，他就说到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啊，监督这边所指的就是看顾他人的人哦啊，监督英文是讲啊 overseer。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啊。所以这个长老一个很重要的职责。除此以外啊，当羊群就当信徒本身从上帝的话语偏离的时候啊，长老有那义务来管教啊，来执行纪律，来警戒羊群，使他们回转过来。并且当我发现信徒们有软弱的时候，长老职责就是来鼓励着他们，来安慰着他们，用神的话来鼓励来安慰。所以呢目的就是要为了把信徒们给建立起来，这是长老非常重要的责任来的。因此呢你看在今天的正道经文的第2跟第3节的时候，那边彼得就特别的指出了三类的吩咐，或者说三组的吩咐，就是来告诉长老们该怎么样的来牧养，来看顾神的羊群。这边是清楚的，首先告诉他们说，长老们你不可这样做，然后之后再告诉他们说你该做什么。所以经文是这样说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看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我们会逐一的来看，所以首先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你或许心里现在会想哦，勉强，有谁做长老是被勉强的？有啊，你听过谁做长老被勉强的吗？哦，我们发现诶没有嘛，对不对？诶照理来讲我们也无法勉强某某人做教会的长老，对吧？啊，可是呢一个长老的确是可能会陷入这样的光景之中的。就是在履行长老职分的当儿，因着不同的原因，在履行的时候会出于勉强，因为原有的那热心，原有的甘心已经逐渐的淡化失去了。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会造成这样的一种的这样的局面的产生。不过呢一个比较普遍的因素就是长老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在看顾羊群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冲击，因着所牧养的经历而感到灰心。为什么长老会感到灰心呢？你有使长老灰心过吗？哦，你可以想想哦，我们为什么会使到长老灰心呢？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啊，你要记得我们是蒙恩得救了，的确，可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这些罪人 没有那么容易牧养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挣扎，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所以当长老与牧师来牧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是无意的，甚至有些时候或许是有意的，我们会使到他们沮丧的。而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使到他们会觉得很无奈，或者甚至会觉得非常的疲累。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是当他们非常的努力，长老与牧师非常的努力来牧养我们的时候，可是无论怎么鼓励我们，无论怎么安慰我们，我们的身上的改变好像不是很大的时候，会感到灰心的，会感到失望的。而这样的，当然对于牧羊人啊，就是对于长老跟牧师而言，当他们来牧羊我们的时候，他们难道不知道说会面对这样的境况吗？知道，他们知道。不过神却使到他们愿意的来如此的来牧羊。可是尽管知道，可是当事情发生一再一再的发生的时候，会有冲击吗？会的。因为那个冲击是实在的，可能一开始我们被撞的时候我们会站得很稳，对不对？可是你尝试被多撞几次了，你站得再稳你都会痛，对不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下的时候，长老们那原本甘心的服侍会面对很大的考验，甚至有时会因此而淡化的。淡化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依然会勉强的，可能有几种原因。首先就是现在还在在任，所以不能马上就放下来。因为放下来的话，教会的需要怎么处理呢？还是要去处理，对不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的责任感的时候，持续的时候，当然这个不单是对我们，是对神，对不对？上帝呼召长老如此的。可是呢，很容易就会陷于一种的勉强的状况。而勉强的状况很多时候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同工。在教会里头这个是会出现的。所以长老们，当你发现你自己处在这样的一种的境况当中的时候，当快快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宝座前，把你心里头的这样的无奈，把你心里头的沮丧，把你目前的境况都带到主面前，向主诉说。诉说的当儿，当求主来安慰来鼓励。鼓励你的时候，鼓励你能够持续的按照他话语所吩咐的来坚持的来服侍。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当来回，你也可以来回想的，就是长老们，你可以回想的就是上帝是多么的恩待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的。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有使到我们的主失望的地方。可是你会留意到，我们的主并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却如此的怜悯我们，他常常把他的恩慈，把他的美善加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在一切的软弱当中就不断的经历着他的怜悯。而我们当受到安慰的是，长老们，当你受到安慰的是，这位如此的爱我们的神，就是那位神是把自己的生命所摆上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你到他面前来求恩的时候，他必然会把恩典与力量加给你，因为是他呼召了你，他必定会保守你。你当求他把勉强的心给挪去，反而是使到 你能够甘心乐意的来服侍神。因为当你如此的来向神求的时候，当神把他的恩典怜悯适时的加给你的时候，你的甘心乐意的服侍将会使神的名得到那最大的荣耀。而弟兄姐妹们，我们除了要为自己的来祷告，就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长老们的鼓励和喜乐以外，我们也常常，我们也当常的为他们来祷告，求主使到他们在牧养我们当儿，真的是甘心的来牧养，并带着喜乐的来牧养的。所以不单是为我们自己祷告咯，要为着我们长老来代求。要记得，长老包括谁？我们的长老还有牧师，教导的长老，治理的长老。我们当为他们来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在艰难当中、困难当中持续的来坚持。第二，不要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诚。如果我们看，如果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话，提摩太前书五章第17-18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尤其是那些在讲道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你们应当看他们是配受加倍的敬重和供奉的。因为经上说，牛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又说做工的配得工匠。这里讲到的时候是包括了，是讲对长老，就在关于长老而言而说的。这里的经文呢，使徒保罗让我们看见的就是长老应该得到配得的敬重和供奉，就是在供奉的话，就是在经济方面的那支持是应当给予长老们的。不单是如此，在哥林多前书的主章第14节，使徒保罗对于哥林多的教会，他也是给了同样的吩咐。换言之呢，圣经是清楚的告诉我们说，长老我们应当给他当得的供奉的，来支持长老们的。所以在这里，彼得在提醒的时候，他就特别说到，服侍作为长老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热忱。在当时呢，他是要来提醒当时做长老的，他们不可贪财因为在当时候会有可能出现经济的状况吗？是可能会出现的，所以他特别警惕。可是在今天的话，你就会发现，今天作为长老的话，特别在新加坡，在新马一带，我们都有很严谨的律法来管理这个层面的，对不对？长老在教会贪财的话会怎么办？直接被抓哦，对吧？所以在这个层面的话，在当时是有一个专注点的。可是今天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场景的时候，贪财只是当时候个人利益的一个层面的体现。今天的话，人们在教会长老刚被提醒到的，那刚被提醒层面是其他个人层面的一些利益的追求，不单是金钱而已。这边呢，也应该包括了社会的一种的价值，或者是其他的所谓的相关利益。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一点呢？其实在如果你对教会，如果你去过其他的教会的话，或者对其他教会的一些的事迹比较有认识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曾经，至少我本身的了解当中有一些的长老们他们做长老并不是因为他们 他们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甘心的服侍，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做长老其实带来的一些的资本的这个派头，哇，看起来就不一样。为什么？哇，我不沾在我的事业方面，我很有成就。其实我人生的各层面都很有成就的，我到哪里我都是做领袖。哦，有这样吗？有，很可惜的是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尽管他追求的并不是金钱方面的利益，可是是有长老会追求其他的个人利益的。所以有些时候他们就一直坚持说我要持续我要这样做。或许多数的长老们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带着这样的一种信念来开始的，可是呢的确是有一些随着服侍的年日的过去陷入了这样的情况当中。而当长老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为的得到的只是自己的个人的利益的时候，或者以利益为主的时候，受伤害的是羊群来的，受伤害的是羊群。那我们从旧约当中，从以西结先知的记载当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哦。那如果你正经情打开到以西结书，我们看34章第一到第三节经文是这样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众牧者，你要对他们说预言，主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众牧者有祸了，你们只顾牧养自己，牧者岂不应当牧养羊群吗？你们吃油穿羊毛，宰肥壮的羊，却不牧养羊群。哇，这里谴责是非常的重的，对不对可是这是当时候以色列的牧人，就当时候上帝所赐予他们应当做那牧养工作的人，他们有牧养到吗？没有，他们反而是去剥削自己的羊群。所以当他为了个人的利益，当个人利益来主导一切的时候，受迫害的是谁呢？伤害的就是羊群。所以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非常的重要。此外呢，我们再看下去之前我们要首先要感恩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教会的牧羊人，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他们都非常的敬虔，都很爱主他们服侍没有一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先。牧师、曾长老、孙长老，他们的服侍都不是，反而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很付出的，很多时候是他们自己都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与众人来分享的。那我们为着他们感谢神，而包括在感谢的同时，我们要求主继续的保守他们不会落入这样的一种的试探当中我们要求主继续的坚固他们。而第三经文就说到，也不是要辖制托付你们的羊群，而是做他们的榜样。其实什么叫不辖制呢我们回看刚才以西结书的34章，我们就继续看第四节第四节经文是这样说到的：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患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包扎，被赶散的你们没有领回，迷失的你们没有寻找，你们反而用强暴严严的管辖他们。经文这边让我们看见，在当时候的长老们除了剥削以外，他们还管辖，还不断地压制着他理应来看顾的羊群。对于管辖压制着他们，驱使着他们，我们主耶稣基督也给了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给了我们这方面的警惕 啊，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就这样说。耶稣这边说到，你们知道各国都有元首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奴仆。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换言之呢，牧者当是以一个仆人的心态啊，我们的长老们当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来牧养神所托付给他的羊群，来牧养我们的教会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按照自己想要的去驱使这群的羊群，不，反而是要当以谦卑的榜样啊，来带领着他们一起的来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在此我们要再次来为着他们，来为着我们的长老们来感谢神哦啊，因为我们长老们他们的确是以榜样来带领我们的啊。我昨晚在这里上完课之后啊，我负责在李杰安牧师啊回去，而我走之前我就留意到牧师蹲在一边做什么呢？他在弄个吸尘机啊。然后我走之前，然后之后我就走了啊，所以我对他了解说，他蹲在那边弄吸尘机，等一下就要开始吸尘了啊。请问啊，你多少时候看到有长老去吸地板的？我们的牧者，我们的长老牧师他会如此的做，因为他是以榜样在带领着我们的。他不是在那里说，诶，你去吸，不是，他自己在做的。那如果你们有参加小组聚会啊，又或者是参加团契的话，你们就会留意到，如果你跟吕牧师或者是跟曾长老你们在同一个小组的话啊，你们通常晚上比较迟玩的时候，长老牧师也好啊，还有曾长老，他们就会问你说有车吗啊，或者事先给你安排说我载你们回去。有些时候特别是曾长老啊，你会发现哦，明明就在 Tampines， 不过他会从他的家来，而且 Tampines 靠近他的住处哦，他就会从聚会地点把其他的肢体送回家了才回家了啊。付出吗？的确哦啊，牧师也是啊嘛，上完课的时候啊，只要是住的跟他靠近的哇，他就会削你们一层，对不对？把你们载回去。如果你有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分过福音单张的话，你就会发现啊，分福音单张的时候，你会常常看到孙长老，你会常常看到牧师啊。为什么呢？哦，因为他们是跟我们，他是以榜样来带领着我们一起的来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不是说了然后就给你自己去做，没有，他也以榜样一起的来参与，以榜样来带领着鼓励我们一起的来顺服的。所以求主就继续的加添恩典啊给我们的长老啊，继续加添精力给他们，直到他们能够持续的以榜样来带领我们啊，能够在我面前把上帝话语活出来，给鼓励着我们一起的来遵行。而给了这些的这三组的吩咐之后，彼得继续的来鼓励长老们。他怎么鼓励呢？就是提醒长老们说，我们现在的付出有一天我们会得到从牧长来的奖赏。所以第四节说到，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指就长老们，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当时候对罗马的人们，他们对于所谓冠冕他们并不陌生了、啊、 当时候冠冕呢是用树叶把它编织成，然后戴在当时候运动员的头上，就是所以运动什么比赛赢了，他就给你戴一个的冠冕。可是这些冠冕我们都知道，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坏了，朽掉了，真的化掉了，放了太久的哈，对不对？可是呢，长老们啊，当你们忠心的来服侍主的时候，你们将会得到的是一个不衰残，并且是永不衰残的冠冕来的。而这冠冕呢，将是我们的大牧人会亲自给你们的。因此，长老们，牧养我们虽然艰辛啊，虽然很多挑战，不过求主就帮助你们能够定睛在我们主基督身上，持续的坚持下去。你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带着喜乐的心去领受这从基督而来的永不朽坏的冠冕的。我们现在呢，将会来看今天正道的第二点，就是对信徒的吩咐。你留意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正道经文的最后一节经文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的焦点明显的是从长老的身上转移到了信徒的身上。新一本圣经是这样写的，照样你们年轻人要顺服年长的。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说是在长老而我不是用年长这个词汇呢？因为请留意年长的这边的那个词汇跟之前长老那个词汇在原文是相同的词汇来的。而当彼得在第一到第四节的时候用这个词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的是长老这个职分，就是个教会职分的时候，从上下文的这个紧密相连来看，这里所指的应当是长老的职分，他就是在延续着之前他所说到的有关于长老的这个职分该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来另行给信徒吩咐。在这里呢，彼得特别的把年轻人特别的指出了年轻人，告诉说年轻人你要顺服长老。而这样的一种顺服呢，的确就跟如果你看上文的话是紧密的，在概念上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呢？之前就说到人民应当顺服政府，对不对？又说到丈夫当顺服妻子仆人当顺服主人，这里就讲到了年轻人要顺服长老。可是呢，我们要留意是，尽管这边特别提到的是年轻人不过呢，他们也是整个信徒群的一个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长老牧养的只是年轻人吗？不是哦，对不对？长老们牧养的不单是年轻人，他也牧养了，他的牧养对象是整个教会，跨越年轻人的其他的年龄阶层。所以在这里呢，当彼得这样指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顺服的对象是谁呢？一般指的就是信徒。我们信徒，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当如此的来顺服我们的长老。可是顺服长老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他所说的事情你都必须照着做？他今天跟人讲说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你跟着穿当然不是，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哦。我们知道他们的这权柄是用是在教导上帝话语的层面，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上帝话语层面，帮助我们来应用上帝话语的层面。所以当每当长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时候，教训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义务责任就是来顺服我们的长老。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要谨记的就是我们长老如此的来牧养我们，来教导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出于他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关爱。我们长老有些时候或许会告诉我们的事情跟我们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可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从来就不是故意来挑战我们，不是故意来烦我们不是故意跟我们作对，然而是因为他期盼我们 能够在基督里头来成长。他期盼我们，他们是期盼我们能够因着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我们更加的来依靠来仰望我们的神，以致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来荣耀我们的天父。这样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教导正不正确？哦，对不对？我们讲说，既然是教导上帝的话语，首先呢，我们知道两个层面我们要做的咯。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来看待圣经的依据，圣经的根据。圣经的依据呢，当然长老跟你讲说圣经这样教导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凭空的想说就是这样，对不对？长老们在教导的时候严谨的，会很严谨告诉你讲说你该如此的做，你该如此的来思想，因为圣经在这里就是这样说的。这样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到底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啊，这是我们做的第一项哦。第二项我们该做的就是，我们该回到我们的信仰准则当中，我们来清楚的来去理解圣经的依据啊。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圣经，对不对啊？我们也是会抓头脑，我们讲说，诶，究竟这里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去更加的明白来确认意思就是如此呢？回到我们的信仰准则当中去了解。信仰准则会成为我们的框架，帮助我们更加来明白怎么该怎么看待不同处的经文，以致来更加来确定我们的长老的教导就是合乎圣经的。而如果你发现，诶，你所持有的信仰的一些的观点立场跟信仰准则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哇，你不要担心哦啊，因为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因为我们都在学习的当中。那你当做的就是求主赐给你谦卑受教，还有耐心，谦卑受教的心，以及耐心来逐渐的来了解信仰准则当中的清楚的教导，并且也从信仰准则本身当中来看待究竟圣经的依据在哪里，以致你可以更加的去明白为何长老是如此的来劝导你、教导你、来鼓励、来安慰你的。你要记得，当你来找长老的时候，长老不会把你推开哦，啊，不会因为你的看法不一样就讲说，哇，为什么你是这样的？不会，啊，我们的长老都非常的很和蔼可亲啊，这个真的啊，他们也很有耐性，所以他们你要记得，他们首先他们爱你们，他关心你们，要出于这样的关心，他们随时都愿意与你有交流的时候啊。如果你发现你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你要更多了解，来找长老们，长老们能够帮助你更加的来明白圣经当中为何就是如此的来教导的。同样的，我们怎么把圣经当中的教导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长老也会帮助我们如此的来去了解、去认识。而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必须带个谦卑的心，有耐性的来听我们的长老的教导啊，并且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如果上帝的话语指出我们在不同的层面需要有错误的认识的话，需要改变的话，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谦卑的去改变过来。因此我们读到第六节的第五节的下半节的时候就说到，就是你们个人也要彼此以谦卑为装束啊，因为神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看在之前的经文当中，彼得已经提醒了长老们不可辖制啊，对，不可辖制上帝的子民，不可辖制羊群。在这里呢，在这节经文当中，彼得他不单是提醒了做信徒的我们，同样也在提醒着长老们，也当以谦卑来对待我们。所以谦卑非常关键，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以谦卑的心彼此的来相待。 所以我们感谢主，真的很感谢神，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长老都是非常谦卑的长老。而且我们谦卑的长老，他们其实常常的来思量着究竟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并且呢，当他了解到不同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尽上本分来照顾我们的需要。因此求主就继续赐给他们这个谦卑牧养我们的心，在我们特别在我们给到他们困难的时候，仍旧谦卑的来牧养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来接受从他们而来的牧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为着我们教会的长老们，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吕牧师，你给我们有曾长老，有孙长老在我们当中来牧养我们。感谢主，你知道他们在牧养的时候，主，他们是带着敬畏你的心，并且是谦卑的心来牧养着我们的。主，甚至主啊，为了牧养的缘故，他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一切，把时间给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也都给我们。主啊，我们为着他们如此的委身来向你感恩，我们就求你继续的保守他们，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会有时到他们会有面对失望甚至沮丧的时候，而主啊，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中，主，求你就继续的坚固他们。主啊，求你使到他们能够常常的被提醒到主你的应许，特别是也被主你应许的奖赏来鼓励着，晓得主啊，当他们咬紧牙根靠着恩典来牧养我们的时候，主啊，他们不但会得奖赏，主你也会得到那最大的荣耀。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常常的能够为着他们来祷告，我们就求你帮助继续的来坚固他们。主，求你也继续的赐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谦卑受教的心。主啊，何时主我们心里骄傲，我们不愿意来顺服的时候，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悔改。主，求你使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来顺服你赐给我们，来牧养我们，来看顾我们的长老。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